外交达人神秘消失，中共高层暗箭再起，微信搜索暴增 9650%， 真相揭露，美国收紧国安防线，打击中共无人机和联网车渗透，美重磅制裁，黎巴嫩批准解除真主党武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6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先同你倾的是最近在中共高层引发巨大关注的一则消息，继前外长秦刚之后，有一位重量级外交官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超过一个月，种种迹象显示他的处境恐怕凶多吉少。根据路透社报道，刘建超7月30号结束对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后回国，没几耐就在8月初被当局带走问话，甚至连住所都被搜查。华尔街日报8月9号亦传出相似的消息，但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完全没有提供公开说明。如果这个听起来很熟悉，那你没有听错，这个正是当年秦刚事件的翻版。秦刚在2023年消失几个月后，最终被免去外长职务，当时外界传到满天飞。而这一次刘建超的失踪，更令人怀疑中共高层正在度上演新一轮外交系统的清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直言，刘建超应该是凶多吉少。他指出，这个正符合中共近年来的整肃模式。这样刘建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外界推测主要有两个方面，事物和派系斗争。研究员沈明实分析，外交官最容易被扣的标签就是旅通外国。你和外国官员打交道，讲了一些敏感的话，被解读成泄密，就可能被立即被调查。但在中共这一种黑箱体制下，往往背后都是权力斗争的借口。刘建超的问题，很多人怀疑他和在对美工作上的突出表现有关。还记得2024年1月台湾大选期间，他曾以中联部的身份访问美国5日，不单止见了国务卿布林肯，还和华尔街大佬苏世民会面，他的能见度甚至一度超过当时的外长王毅。这样的外交角色在某些人眼中或者就是一种威胁。事实上，路透社亦引述驻京外交官的话讲，刘建超自信，从容，英语流利，甚至不需要准备讲稿就能够即兴发言，这个令他在外交系统里面很受欢迎。但正因为这样，他亦可能结下了不少的政敌。而这一次刘建超的失踪，在外界看来和秦刚、陆玉成的命运相当相似。陆玉成原本是呼声最高的外长人选，在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长期驻俄，被视为亲俄派。但他在秦刚上位后被调到广电总局，最后静静退休。专家沈明失就直白地说，陆玉成和秦刚之间就是典型的人事斗争。秦刚因为更得彭丽媛的青睐而胜出，而不是因为所谓的亲美或者亲俄。这些看似外交上的分歧，其实背后都是派系和个人的角力。专家分析，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秦刚案例，就更能够理解其中的微妙。秦刚在担任外长后经常释放亲美信号，这个令俄罗斯方面极为不满。2023年6月，俄副外长鲁登科访问北京，就被爆真正任务是当面警告习近平。西方情报机构已经招募了秦刚和几名高级官员，半年后秦刚就彻底失势。时事评论员中原认为，刘建超其实是习近平亲自挑选重用的外交要员，但现在突然出事， 表明中共内部排挤打击已经白热化，互相咬、互相举报几乎变成了常态。刘建超只不过是最新一个被斗倒的牺牲品。咁呢场外交系统的连环戏意味住乜嘢呢？有分析指出，这个不单止是单个官员的命运问题，而是反映出高层权斗的加剧。从秦刚到刘建超，短短两年，连续两个重量级外交官消失，背后已经不是偶然，而是政治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苏子云总结得很尖锐，他们都是习近平提拔上来的，但是就连续落马，这个令习本身要承担最大责任。很多反习势力可能正在这里借机串联，用这种方式来对习进行高级黑。那问题来了，刘建超到底会不会步秦刚的后尘呢？他的消失是普通权力斗争，还是中共内部更深层次风暴前奏呢？这件事背后的玄机恐怕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阅兵活动中同框，而习近平竟然在对话中提到不断换器官可能活到150岁。这段话一经流出，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微信搜索量暴增 9650%， 单日搜索超过336万次。虽然中共官方和党媒紧急封锁了相关内容，还试图删除影片，但消息已经扩散开来。很多网民在抖音上表示，一开始还以为是 AI 合成，真是要活到150岁，那简直就是无间地狱。这段对话亦令国际社会对中共长期存在器官来源问题再次高度关注。对于习的这番言论，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出身中医世家的杨景瑞教授。杨教授表示，我们这个身体对器官的营养和支持系统如果不得，这个器官再换，它亦是不能够长久生存的。所以靠换器官活150岁，这个是没什么可能。有调查显示，中国器官来源长期不明，涉及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等良心犯，引发全球讨论，甚至还被拍成热播电影《国有器官》在海外上映。美国众议长强生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这个是魔鬼言论，并承诺将反对活习器官列入国会立法的优先事项。这次阅兵不单止是军事展示，更意外暴露了中共高层健康和权力隐蔽的一面，而活到150岁的惊人言论更是掀开了一扇令人震惊的国际窗。9月5号，美国政府预告计划于本月内推出新规，针对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和中大型联网车辆实施入口限制。这个是美国基于国安考虑，对先前汽车和货车限制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联邦监管议程网站公告中表示，最快本月将以临时最终规则形式 推出相关措施，凡涉及资讯和通讯科技的交易，如果产品由中国、中共及其他被美国视为外国对手的国家设计、制造或供应，兼且应用于无人机或重量超过1万磅联邦车辆，都可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构成不当或不可接受风险。目前这项规则仅出现在联邦监管议程网站上，属于政策预告，尚未有法律效力。根据惯例，等到规则在联邦公布正式刊登后，先会进入法定程序。据路透社报道，此举凸显华府对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忧虑。随着中国无人机和电动车快速出口，美方持续收紧审查，以防止中共技术渗透通讯、交通及能源网络。美国国防部早在2018年起就禁止采购中国制无人机，2020年更全面停飞大疆产品。跟着大疆被列入美国商务部黑名单和财政部投资黑名单。同时，国会方面亦有新动作。美国众议员帕特·哈列根9月4日提出2025年天制铸造法案，简称天铸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建立一套完全由美国主导的无人机设计、测试和量产流程，并建设一座年产量达100万架小型无人机基地，以加大美国国防工业实力，应付并阻吓来自中俄的无人机威胁。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中国无人机和联网车辆出口的限制只是刚刚开始，而国会的新法案则意味着美国正在全力建立自主、高产、可控的无人机产业链，以保障国家安全，提升战略阻吓力。未来几个月，这一系列政策将对美中科技出口和全球供应链产生重要影响。9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对三个巴勒斯坦人权团体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表示，这些团体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非法调查，所以美方决定采取行动。被制裁的组织分别是真理人权组织、衡量人权中心和巴勒斯坦人权中心。这些团体早在去年就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检察官调查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高层的军事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加朗特发出逮捕令。不过，以色列和美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并长期否认法院对以巴冲突拥有管辖权。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采取具体且实质的手法，以保护自己和盟友免受国际刑事法院越权行为的影响。三个遭制裁的团体随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抗议。根据最新民调，美国有74%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军事行动，只有26%表示支持哈马斯。与此同时，在巴黎，警方用强硬方法驱赶亲哈马斯的示威者，驱散行动得到部分当地居民的支持。加沙冲突持续升温，以色列军队继续轰炸哈马斯设施，同时揭露了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成员在加沙殴打当地民众。另外，5号当日，黎巴嫩政府批准了一项计划，准许军队将武器集中到国家控制之下，对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计划表示欢迎。这个导致什叶派部长罢工，黎巴嫩军队将开始执行该计划，但还未确定具体时间表。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